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嗯，谢谢。我们好，我现在上线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嗯，首先欢迎大家。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一，是圣卡特里瞻礼日，他真是很棒。Vanessa 回来了，他会处理你们的 Super Chat。两周前在这里的朋友可能知道，那次是 Mighty Vanessa 顶班，他按照金额给 Super Chat 排序。我不知道 Vanessa 这次会怎么处理，我也没有给他任何指示，你们就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吧。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让我回答的问题，我很乐意回答，我们会在问题进来时就开始。如果你对苏略图感到疑惑，那张图来自奥尔维耶托主教座堂，那幅画描绘的是众人肉身复活，我特别被画里那个人逗笑了，他正随意地跟一群骷髅聊天，他已经复活，而他们至少在画面的这一刻还没有。欢迎 Cameron Bertuzzi， 也欢迎其他所有人。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给明天的节目做一个合适的缩略图。先剧透一下，明天的节目要谈的是早期基督徒如何看待圣餐和肉身复活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当你读安提阿的伊纳爵、殉道者尤斯丁、里昂的爱人纽，他们都写于公元100年代、107年、150到160年以及180年，你会发现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知道诺斯底主义是错误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既然圣餐就是耶稣的肉身，那就显然意味着我们也会肉身复活。我想今天很多人，包括不少公教徒，听到这话都会觉得什么意思，这两者有什么关系？我听不懂。幸运的是，其中一些稍晚的作者，比如公元300年代的尼撒的贵格利，就解释了这种联系。你在爱人纽那里也能看到一点解释。但总之，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我对这个主题感到非常兴奋。不过说实话，要给它配一个既合理又吸引人的缩略图和标题，并不容易。所以我先跟你们说明，不管最终长什么样，我觉得你们都应该点进去看，我真的很期待。好，嗯，看来第一个问题是有人问你好吗。我很好。嗯，我想好，让我想想。我很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充满喜乐的周末。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有点悲伤的消息，有一位同为公教徒的网红卷入了丑闻，而且这人最近我才开始欣赏，我挺喜欢他做的一些内容，所以听到这事让我很沮丧。我想我可能会在周四做一期节目，给那些第一次经历榜样跌落神坛，发现对方并非看上去那样完美的朋友们提一些建议。那些信仰年头比较久的公教徒可能还记得以前也发生过一些丑闻，比如 John Carapi 神父的一些备受喜爱的人的名声也出了问题。所以这样开始周一确实挺让人难过的。然后我的一个孩子被查出有两颗蛀牙，我们今天早上去了牙医那里，所以这个星期一过得真是名副其实的星期一。嗯，是的，就先说到这里吧。好， GW Drummer 问说 N-word 是罪吗？我认为是。现在这里有一个所谓的使用提及区分，单纯提及它和真正使用它不一样，所以有些情况下你可能不得不提到这个词来解释。比如有人说我不知道那是哪个词，我不知道。嗯，比如真心困惑的人，你可能会处在一种不得不说出这个词来解释的情境，但使用它和提及它是两回事。而在语境中真正使用它，看起来我的意思是让我们再加一层说明。语言深受社会规范、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一种文化里冒犯人的词在另一种文化里可能并不冒犯，在某个时代被认为冒犯的词在另一个时代未必如此。比如 color 这个词， 过去说 colored people 一点也不冒犯，毕竟 NAACP 的名称里就有 colored people， 还有 Negro League 的博物馆也是，所以语言具有演变的特性。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这种说法，但如果一个词变得冒犯人，带有贬低意味，那么明知如此还去用它就是不对的。
Then to knowingly use it when that's kind of the connotation attached to it would be wrong.
So, 我要说，基于以上原因，你不该使用贬损他人、伤害人类尊严的语言。
Other people down in a way that is degrading to their human dignity.
而且，比如你使用白人至上主义的语言，然后将来面对耶稣，显然他并不会落入白人至上主义的框架。这似乎不是一种明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想再补充这一点。好的，施瑞杜145说，我出生在一个福音派浸信会家庭，他们非常反公教。我暂时还不能归入公教，我甚至不认识任何公教徒。抱歉，那里多了个E，我并不是老道，连 IDK 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我只是以为 IDEK 是一种年轻人的俚语，我太跟不上潮流，所以不认识。对，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这也可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复杂情况。我想说的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Sanka Cherry 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很年轻，但仍决定哦，我甚至不知道。我猜那确实是年轻人的俚语。谢谢你 ，Vanessa。有一个能跨代翻译的人，真的非常有帮助。你不会知道变老是什么感觉，因为它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你只是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俚语了，也不是哪天我故意决定不再关心俚语，就是有一天我还很潮，第二天大家就在说 skibidi toilet hile， 我却完全听不懂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无论如何，你就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尽你所能吧。如果你无法去参加弥撒，你可以先在心里归向基督，把生命献给他。也许你目前无法实际完成公开的信仰宣告、见证等正式转换，但我认为你必须保持真诚，你不能两面三刀。这可能需要和家人进行一些不太舒服的对话，而且认识一下自己教区里的人会很有帮助，这样你至少认识一些公教徒。公教信仰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非常普世。当然，有些地方的公教徒比较少，比如美国南部就比较稀少。我不知道你在哪，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所在的教区，那至少是一个起点。你可以查一下当地的堂区，你甚至可以打电话给本堂神父，看看能不能和当地的年轻信徒建立联系。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说，嗨，我是一位正在分辨是否要成为公教徒的年轻基督徒，非常希望能和现实生活中的年轻公教徒，而不是屏幕里的交流。愿意的话，神会让你在这个过程中结交真正的朋友，让他们陪伴你前行。有这样的陪伴真的非常有帮助。Harmony 说，我们这儿的新教徒占教区的大多数，大家几乎请不到祭司。是的，有些地方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在哪个教区，不过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在聊天里说出你的教区。我觉得这并不算太敏感。聊天室里如果有人也住在那儿，可以分享自己的名字、好的堂区或好的祭司信息，这都会很有帮助。因为要找到这些信息真的不容易。实际上，我的本堂神父昨天在讲道时谈到这事。他说，他正积极地想要建立更多堂区的社区活动，因为我们的堂区有点像目的地堂区。我们家离堂区不算远，但有些人要开半小时车来参加那么美的弥撒。所以，他们利用教友信息做了一张小地图，按区域把人标出来，好让大家能在线下聚会。 他提到，有时候同一条街上两个人都不知道彼此是同一个堂区的教友，因为现在的邻里关系没以前那么紧密。如果不注意，堂区也会变成这样。所以做这些社区建设真的非常重要。我坚信社区关系至关重要，它绝对不可或缺。如果你独自一人在这个常常敌视基督信仰的世界里挣扎，那绝不是好办法。有时这在所难免，但如果可以有社区耶稣让门徒两个人一组出去，是有原因的。Nate 打赏了$2，他没提出问题。谢谢你 ，Nate。如果你有问题，请尽管提。愿神祝福你。Eric L. Hart 说，我是东正教徒。你认为最早哪位教宗声称自己拥有直接的普世权威？我觉得他们最初并不会用这种说法来表达。最先看到的是，教宗们通常会在被请求时介入教会里的争议。他们会直接介入普世范围的争端，这是其他宗主教或主教不常做的事。例如，回到公元96年，哥林多教会出现争议时，他们写信给克雷芒教宗。其实这封信应该在96年之前写，因为他在信中为回复太晚道歉。哥林多人本可以写信给仍然在世、距离并不远的使徒约翰，但他们却写给了罗马教会。这似乎表明罗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权威。再往后到公元190年左右，维克多教宗在14日派争议中介入小亚细亚的教会，告诉他们该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并威胁要将他们逐出教会。后来有人劝他不要这么做，但很明显他认为自己有权这么做。至于别人是否认同他的看法，我们可以猜测，但没人真正说他没有这个权威，他们只是觉得他使用的不妥。所以这些现象很早就出现了。更早之前，爱人纽在《博弈端》第3卷第3章里就谈到同意罗马教会是必要的。我看过 J. Dyer 的一段辩论片段。我想那可能是他和 Voice of Reason 的 Alex 辩论的。其实我不记得对手是谁了。但在那段视频里，他误引了第3卷第3章的内容。他声称罗马有权威是因为他是首都之类的，但爱人纽明确说，罗马之所以有这个权威，是因为其他教会必须与他保持一致。这听起来不像后来有些东正教徒所说的行政权威之类。所以你后来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像很多其他教义一样，比如三位一体的正统信仰或基督论的某些层面，这些是后来更清晰，但我认为早期已经能看得相当明显。 Apostolic in Nature 问我对 Voice of Reason 的 Alex 最近事件的看法，我大概会在周四做一期节目谈谈这个，我在考虑自己能否提供一些有用的观点。我想我能以一种有益的方式来谈论这件事。那我先说几点。第一，一个人可以做很多好事，但仍然与罪恶搏斗。当别人处在这种情况里时，我们可以保留他们做过的好事，而不必把一切都否定。我不希望大家，因为肯定有人在看，这个人在他们的信仰旅程里影响极大。当这样的事发生时，会让人非常震荡，让你整个人失去平衡。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非常深层次的人性反应，我想承认这一点。而且这背后有真理的根基，因为信仰的一个论据就是圣人的存在。当你看到有人真正活出信仰时，他们的生命充满极大的圣洁。但你也会看到有人宣称信仰却没那么圣洁，甚至圣人也会与罪恶挣扎。所以不要因为有些人不是圣人或者圣人也会犯罪就推断公教不真实。不过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对吧？因此我们要尊重这种哀伤的过程，要把好的论点留下，对吧？比如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在私生活中也有一些我不认同的事。再比如会影片里有不少关于男同志爱的诡异讨论，让人很不舒服。
man-boy love that is deeply unsettling.
尽管如此，《会影片》依然是一部洞见非凡的美妙作品。因此，要把玫瑰和刺区分开来，有时很难。但我想说，这么做很值得。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听起来可能很奇怪，是一篇关于《约翰福音》作者问题的论文，作者是 Jackson 教授。我以前没听说过他，但那篇文章非常有见地，指出学界常说的约翰团体等假设几乎没有证据支撑。这其实是大家想当然的。如果你问他们真正的证据在哪，结果发现根本没多少。我当时觉得太精彩了，就想多了解 Jackson 教授，纳闷自己怎么以前没听过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那篇文章纯粹是学术性的。结果发现他曾杀害室友，或者说同居女友。抱歉在你午休时说这种事，但我的重点是我仍然认可那篇文章。我一点也不认同那个人本身，那可是比我听到的大多数指控都严重的多，对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件事区分开。接着我也想给在公共领域里的朋友一些建议，你得活得正直，并准备好接受问责，而这其实是一种怜悯。如果你过着双面人生，被揭露其实是怜悯，尽管当下感觉不到。我敢说这应该是 Alex 人生中最糟的一周，然而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隐藏在黑暗里的事终将被显露出来。如果能在今生就被揭开，总好过到了最后审判才曝光。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可以说，我想这并不是那种哥说个话的情况。现在似乎没有两种说法， Alex 周围的人也认同事情属实，所以这就是一次悲剧性的跌倒。这或许意味着他公开侍奉的结束，但这也可能是神让他成为圣人的必要纠正。我们要相信这带来的益处超过世上一切 YouTube 视频。周四我会再详细谈，我就先不多说，周四见。Stone Pillar 问，如果有人说科普特教会的堕落、分裂、殉道权或大公会议彼此矛盾，你怎么回应？第一步就是问矛盾在哪，怎么矛盾？第二，要分辨权威层级，因为我们谈到可错与无误的教导。很多人所谓的矛盾其实是18世纪和21世纪的处理方式不同而已。严格说来，那并不是矛盾，就像父母对5岁孩子和25岁孩子的方式不同，这不是矛盾，那是不同处境需要不同审慎做法。所以若是行为层面的问题，我会如此回应。此外，也可能有些较低层级的训导显然属于可错训导，并不合适，需要教会后来再澄清纠正。这是我们公教徒所相信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与我们的信仰相矛盾。我们承认有时需要修正，比如教宗约翰22世在一次讲道中似乎暗示一人死后不会立刻享受真福之官，而要等最后审判之后。这是错的，那并非已被定义的教义，所以严格说不算异端，但依旧是错的，它不符合公教信仰和神所启示的内容。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很快就在此事上纠正了他，他收回说法，而其后继任的教宗则正式定义他们确实立刻享受真福之官，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通常只有少数几种情形人们会声称存在矛盾，例如反而看待不完全在公教大家庭内的人的得救，比特利腾会议似乎乐观得多。第一，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矛盾。第二，可以合理地说人所处的处境不同。在昔日的公教欧洲，一个人明知而拒绝自己从小信的祖辈数百年所信的信仰，情况与一个从未充分接触过公教的人完全不同。又比如你在瑞典是个路德宗， 却从没见过公教徒，或者你在阿拉巴马是个新教徒，并没有像第一代改革者那样有意识地拒绝这信仰。你与基督建立关系，可能意味着你成为路德宗或浸信会信徒，这并不是合一主义，那并不是信仰无差论，也不是别的什么类似概念，这是在承认人会按自己知道的而不是不知道的来受审判。教会一直明白这一点。因此，即使我们说某件事足以令人成为被定罪的对象，无论有没有明说，都至少隐含，要成为可定罪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严重性、明知性和自由性。如果这些条件缺一，就不构成致死的罪。因此，有个相当可靠的论点是，二十世纪的人在教义上明知而顽固地陷入异端的可能性，比十六世纪的人要小。即便如此，范二仍然指出，凡明知得救必须归属于教会却拒绝进入的人不能得救。所以这两种情况显然完全不同。对一个人陷入无可避免的无知几率的假设或许不同，但这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矛盾。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我想说的是先深入下去。好，具体是哪几条陈述让你觉得互相矛盾？那么这些话在当时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说只是你对 X 和 Y 的假设本身相冲突？很可能只是这样。比如你误读了两份文件，这种情况很常见。而那两条教义或文件真正彼此矛盾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而且范二还明确重申了教会必要性的传统教导。所以我也说不好，大概就是这样的回答。这正好引出下一个问题。 Cruz 问，你知道 Lofton 最近关于透过其他宗教仪式得救的主张所引发的争议吗？你怎么看？我知道确实有这个争议。今天早上我看了一点讨论，但后来被别的事情打断，应该是带孩子去看牙。因此，目前我对这件事了解不足，难以提供有见地的评论。我们不想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其他宗教和基督信仰一样好，或者说没有差别。传统的观点是，这些宗教是为福音做预备，神借着他们的智慧和洞见，自然宗教里也有不少真理，引人走向福音。Lofton 也许是在说这个。我对情况了解不够，不想多说，也不想替 Michael Lofton 或任何人发言。不过我们要澄清，对福音内容无辜无知的人可能得救，这与明知而拒绝不同。但是若走 Runner 的匿名基督徒路线，就可能走向危险，甚至阻碍福传，变成你只要做最好的自己就够了。
Theology of Runner, that can easily go too far in a way that really stymies evangelization, where you say, well, just be the best, whatever you can be, and that's good enough.
而这并不够，因为神要的不止这些，他要的是一群羊，一个牧人。二十世纪末对此有不少模糊的说法，我觉得公教徒现在在这方面好多了。Young Baby Tate 问，除了教理把成瘾等因素列为减轻罪责的条件之外，还有没有关于成瘾或其他减轻因素与道德责任的好指引？是的，我会从那一点谈起。成瘾这一现象，我们至今仍了解不多，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在深入研究层面，这仍算是个相对年轻的领域。那位马尔古，那位中国殉道者，圣马尔古田，对，马尔古田像。T-I-N-S-I-N-G， 我不确定读音是否准确。他曾是鸦片瘾君子，所以我们至少有一个清楚的例子，有人终生与成瘾搏斗，却仍成为伟大的圣人。因此，神可以利用你的成瘾和其他一切在你的灵程上动工。但我们不能轻忽这些问题，不能说他们无关紧要。你应该拼命消灭他们，不给他们留任何余地。如果你真相信自己现在成瘾里，无论是药物、性或其他方面，就去寻找相应的资源， 如同你严肃看待这问题时会做的那样。不要把成瘾当借口为自己的罪开脱。如果你觉得自己陷在恶习里，就去找互助小组，主动寻求帮助，把它当作生命中最大的难题来对付，因为它很可能确实如此。动手去对抗它，这会带来极大的解放。我有个亲近的人参加了 AA， 我陪他去过几次聚会，场景真令人感动。看到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破碎并倚靠神，这非常激励人心。虽然 AA 并不是公教组织，但它的灵性稍加调整就能很好地放进公教脉络。DS 问，你会谈谈自己对耶和华的使者是谁的看法吗？有人提出了挺有趣的见解。另外 ，angel 是不是就只是使者？只是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的确意为使者，但当圣父以耶稣基督作为使者差遣时，他在那语境里是耶和华的使者，然而显然他并非天使。我记得圣大俄我略说过，天使是职务的名称，不是本性的名称。所以我们提到天使、天使长，其实是指承担特定任务的灵体，因此才这么称呼。不过也有其他人可以充当天使。在旧约中，使者一词有时也指祭司，而在新约《启示录》1-3提到的七位天使，我认为就是那里的七位主教，这正是这种用法。他们是向你传递福音的人，是好消息的使者。所以，当你读到耶和华的使者时，要记得它的含义远不止加百列一位天使。在某些旧约语境里，它很可能指的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人们常说的两位耶和华或两种全能概念，比如诗篇，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诗篇11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耶稣在新约中引用这首诗，反问众人，这怎么解释呢？他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借此指向他自己的先存。诗中耶和华对我主说的就是圣父与圣子的对话。经文中有这样的段落，因此，在听到耶和华的使者时，他可能真的是你以为的那种天使，也可能指耶稣，也可能指祭司，或者任何带来福音的使者。Batman Incorporated 问，现代学界普遍认为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如果把教父的看法考虑进去，例如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你觉得有足够证据支持保罗作者说吗？教父们其实也不确定是谁写了希伯来书，关于作者，他们有不同观点。在某些意义上，他确实带有保罗笔调，例如他的神学重点与保罗书信更为相似。这些主题正是保罗最乐于探讨的内容，但他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比如说，首先，他的收信对象就不同，他写信的对象是希伯来人，而保罗众所周知更侧重外邦人。虽然人们常把这种差异夸大，但保罗确实更关注外邦人。而且，希伯来书更明确地聚焦基督的祭司职分，在保罗书信里也能找到这主题，但较为隐含。比如在哥林多前书10，他把圣餐祭与外邦献祭和犹太献祭做比较，就隐含了一套祭司神学。但整本新约里唯一直接称耶稣为祭司的就是希伯来书，因此他在语言、文体和主题上都相当独特。所以我并不敢断言他一定不是保罗写的，我也不敢肯定就是保罗写的，我确信他是末世的。因此，我从未特别纠结保罗是否作者。在这卷书上，教会一直没有像对其他书卷那样形成共识。Andrea Govemot 希望我读对了，问公教如何分辨出我们现在可以吃猪肉。有人这样问我，但我不知道怎么答。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哦，谢谢你，你太客气了。 那么对此有几处经文，最著名的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圣彼得看到一个异象，一块布，我喜欢把它想象成一条野餐布从天而降，上面摆满各种食物，包括不合犹太节食规定的。然后神说，起来，宰杀，吃吧。我觉得这句话当主教座右铭很酷。当然我只是玩笑，我是个太爱吃东西的人，所以觉得有趣。不过起来，宰杀，吃吧，确实是神发出的命令。彼得回答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凡俗或不洁之物。我这是转述，大致意思如此。他大概就是说，我不行这事。经文写道，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或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是这句。随后他听见回答，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其实在此之前，耶稣就暗示节食律已成全。他说，污秽人的不是进入口里的，乃是出来的。马可接着评论，这样他就把各样的食物都洁净了。但耶稣并没有用无法忽视的方式公开宣布。耶稣并没有让所有人一下子都听见这宣告。马可在可七十九只是阐明其含义。于是问题就变成为什么。所有节食律以及其他类似的摩西律法，目的都是把犹太人与外邦邻居区分开来，好使他们不至于陷入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保持独特性。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文化标记。这种高度独特性有两大原因：第一，为了自身属灵保全，因为他们被拜偶像的人包围。第二，为弥赛亚的来临做预备，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弥赛亚来了之后，使命就是把外邦人带进来，正如经上说，借着亚伯拉罕，万国必得福。所以第一阶段就是建立一个纯洁、不受偶像污秽玷染的民族，然后借着这民族，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外邦人随后被纳入神的子民当中。以色列是扩张，不是被抛弃。它扩张到包括外邦人，而不再限于希伯来人。而这一第二阶段在基督降世后清楚地展开。因此，所有节食律如今都已成全，他们的目的既已完成，也就不再必要。更重要的是，这些律法此刻反而可能成拦阻，因为现在的重点不再是与外邦邻居保持距离，而是要走出去，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告诉他们。我们要往万国去。于是，焦点从犹太堡垒转向大使命。用冯巴尔塔萨的话来说，就是要拆除壁垒。过去我们把别人隔绝在外，因为认为他们不洁，现在却要亲自走到他们中间。若有任何不必要的东西阻隔彼此共融，就该放下。这对很多人来说冲击很大，因此不少人深感困扰，但事实就是如此。希望这样解释能说得通。 Minor Improvement 问，人们想信，却因看不到物质证据而难以降服于基督。如果没有证据，圣多玛会下地狱吗？现代那些要求证据的人会怎样？如果圣多玛在已有大量证据的情况下仍拒绝相信耶稣，那他大概谁也说不准，但我想他大概会有危险。我觉得他可能的确会失落。是的，他已经接触到足够多的信息，因此要负道德责任。然而，考虑到他所承担的独特角色，耶稣仍对他大施怜悯。主并不只给人最低限度的证据，但他常常拒绝在人所设的条件下满足他们的证据需求。如果你曾试图给神设时间表或具体要求，你就会发现他不会成为你的精灵或仆人。就这样吧。事实是，他要做你的神，你的主，而非你的仆人。至于物质证据的问题，我认为很棘手，因为要求证据的人往往并不清楚究竟什么样的证据能真正说服他们。 要知道，全球各地都有圣餐奇迹，这算足够的物质证据吗？还是说你必须亲手行个神迹才肯信？如果是，为什么？把显微镜下可观察的才是真实当作信条，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用显微镜检验的信仰体系。这是一种自我反驳，把世界这样看实在很荒谬。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但我认为说现代科学主义是当代偶像崇拜的一种形态并不过分。让我解释一下，古代拜偶像的人想要一个看得见的神，于是就自己造了神来崇拜，这是可以理解的人类本能。我们渴望面对面的相遇，如果你谈过异地恋就知道见不到所爱之人有多难受，所以好吧，情有可原，我理解，但这仍然很愚蠢。如果你因为异地就决定对配偶不忠，只为了找个看得见的人，那可不对。你不会说，哦，我们理解，你想要见到对方，但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旧约里常嘲笑偶像崇拜的愚蠢，而科学主义把真实限于可见、可观察、可检验的现象，在我看来犯了同样的预设错误。再想想，你的信念体系能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吗？不能吗？那么要么它错在不能被显微镜观察，要么它错在信念无需显微镜也可为真。无论哪种，这套说法都站不住脚，所以我想强调这一点。那么神会怎么对待这些困惑的人？这要交托给他的慈悲，同时我们努力帮助他们归信。荣诺克斯在《公教徒的信仰》里提到一个很好的观点，有人问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Someone asked what happened, and the answer is, I have no idea.
刚才我正说着，结果系统突然崩了一下。希望现在你们能听到。看起来又恢复了。好。好的。幸运的是，现在我知道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以前我得彻底重开直播，非常麻烦。总之，我想表达的是，也许神在提醒我该收尾，我们把这样的人交托给神的怜悯。诺克斯蒙席在《公教徒的信仰》里说道，如果你坚持要决斗，他是怎么说来着？他大意是，如果你坚持决斗只能用剑，就不能又说谁先用枪打中对方谁赢。我可能把比喻讲烂了。同理，如果你因为神迹是超自然的就把它排除，那么就不能再要求用神迹来解释。同样，如果你坚持所有证据都必须是物质的，那就等于无缘无故删掉 95% 的可得证据。这样一来，连做历史研究都无法进行。比如，我要证明乔治·华盛顿是第一任总统，却只能用物质证据，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戴着那样的眼罩，连最基本的事都难以证明。Aaron King 说，下午好 ，Joe。我偶尔听到一些关于历史上极坏的教宗和对立教宗的浅薄评论，还有西方大分裂完整问题在加速通道里。当时有三位教宗，或说三位教宗宣称者，对吧？我来找找加速通道里的问题。好。让我看一下 Aaron 的，找到了。当时有三位宣称者，但最终他们都被罢黜，随后选出新教宗。你能举一些最糟糕的历史案例，说明圣灵如何阻止最坏的教宗传错教义吗？ 科里，很多所谓坏教宗只是生活淫乱，喜欢用武力捍卫教会或教宗国，或是贪婪等等。几乎可以说，他们对神学并不上心，因此他们顶多制造丑闻，但没发表异端言论，也没有危及信仰宝库。即便他们的生活公开丑闻不断，教宗无误从没说过教宗会像圣人那样永远道德完美。不，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教宗无误的核心在于，你永远不会被迫接受异端教导，否则你就得在接受异端和陷入分裂之间二选一，而神不允许你两样都做。所以教宗无误的意义就是避免那种困境。即便你举出那些罪恶邪恶的教宗，他们也没有把人带进那种处境。而提这些例子的人其实也说不出别的，比如你不会因为超级教会牧师的性丑闻就证明新教是错的。这类丑闻确实存在，有些离谱案例，牧师甚至参与我妻子爱看真实犯罪节目，但我出差时他就会害怕。不过这算是我们在做夫妻疗法吧。他最近在看一些真实犯罪节目，节目讲的是一位牧师通奸后杀掉情妇丈夫的故事。这当然很糟，但完全不能证明新教错误，只说明那个人是伪君子。关于坏教宗的许多案例也属于这一类。然后是关于西方大分裂，简单讲一下西方大分裂。先是阿维尼翁教廷时期，当时法国是重要强权，教宗伯尼法八世挺身对抗法国，强调他们必须顺服罗马教宗，这在通谕唯有圣教中最为有名。而美男菲利普，法国圣路易的孙子，孙子有时会不成器。菲利普派打手通欧伯尼法，几乎将他打死，他不久便去世。之后，教宗被鼓励，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好处是阿维尼翁很美，法国王室乐意提供豪华住所来囚禁教宗。而罗马当时混乱，蚊虫滋生，有时简直是污水坑。我在罗马住过，夏天确实闷热。罗马市民有时也会暴动不安，于是出现了所谓阿维尼翁教廷时期。教宗仍是真教宗，但他待在法国，而非理想中的罗马。毕竟他是罗马主教。后来圣西耶纳的加达利娜写信给教宗说 Stover 意为拿出男子气概，他以此激励教宗勇敢对抗法国王室，把教廷迁回罗马。教宗很快就去世了，随后罗马人上街闹事，要求下任教宗必须是罗马人并常驻罗马。新教宗被选出，一开始一切顺利，但他推行了一些书记们不喜欢的改革。于是书记们说，外面有暴民，我们当时并没有自由投票，所以我们现在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意外的又是法国。我们要选出一位真正的教宗，因为那个不算数。那次选举是被胁迫的，你知道这种事情不能受胁迫。于是他们选出一个人自称是真正的教宗。我想暂停一下说明，这种情况下提出疑问是合理的。比如说，在外面有暴民干扰的情况下，这次选举算有效吗？这并不荒唐。你可以相信教宗制度，相信一切教导，却仍然不确定，如果外面有暴民该怎么办？就像你相信婚姻是圣事，但有时也会遇到情况不明，那对新人是否真正自由同意？复杂因素太多，这婚姻有效吗？因此， 有圣人，至少有真福者，分别站在罗马系和阿维尼翁系两边。顺便说一句，罗马系才是真正的教宗系统。接着又有一些书籍自认为帮忙，在比萨召开会议，宣布两条系统都不承认。这些书籍宣布两位教宗都被罢黜，然后要自己选一个人，但他们其实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就好比你觉得总统选举有问题，就自己召集选举宣布一个总统，你不能这么干。结果他们反而把问题搞得更糟，又添了第三个宣称者，于是就有罗马系、阿维尼翁系和比萨系三条线，情况一团糟，教会也有点无所适从，该怎么办呢？比萨系从未真正壮大，因为显然行不通。阿维尼翁系的问题，比萨系也同样存在。书记们没有召集选举的权利等等，最后召开了另一次大公会议。这次罗马真正的教宗自愿退位。因为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三位宣称教宗的人都辞职，若不辞，那两个其实是对立教宗就得被罢黜，这样才能重新举行一次干净的教宗选举，把事情彻底解决。事情确实就这样发展，真正的教宗退位了。我得回头查一下，我记得比萨的对立教宗也辞职了，因为他其实也是出于好意，他只是想做对的事。阿维尼翁的对立教宗拒绝辞职，于是被罢黜。因此，那时终于能进行一次干净的教宗选举。这仍留下会议权威与教宗权威的余波问题，但因教宗自愿配合，过程算是顺利、清晰。希望这对你有帮助。来自南斯的人提问：一个小问题，你怎么看哥伦布骑士团？你会考虑加入吗？我技术上算是一阶骑士，其实这不太合我的口味。这并不是出于什么深层教义原因，他那种神秘的部分对我没吸引力，甚至有点让我排斥。他本意是作为对共济会的公教回应，我觉得这有点怪，也让我不太舒服，但我不认为是罪。我只是坦白说，我认识一些骑士分会，成员们聚在一起，为教会做了了不起的事，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觉得这非常棒，一点也不想贬低他们。就我经验看，有些骑士分会非常好，有些则参差不齐，有些就只是大家喝啤酒，偶尔给教会炸鱼。不过我认为这是男性在服侍教会的同时彼此团契，实现跨世代兄弟情谊的好方式，这在别处不易得到。Sir Castillot 问，你支持圣经实质充分性观点吗？如果支持，为什么？我想作为公教徒，当然可以持这种看法，但我本人不支持，原因大致有两点。首先，我不明白从实质充分性角度怎样清楚地得出圣经正典的书目。或许可以说，我们所有的教义至少隐含在圣经里，前提是你把圣经各卷视为启示的载体，而非启示本身的对象。从正典列表的角度来看，这是 James White 的区分，我觉得挺聪明。如果采纳这个观点，理论上有讨论空间，但我觉得没必要特意为此争论，所以就不主张它。我并不认为他错，但在我看来，关于圣经哪些书卷属正典的知识，并不是圣经自己告诉你的，而是来自你对圣经的外在认识。如果你的实质充分性观点能接受这点，那也可以。否则，我觉得他会遇到和唯独圣经类似的问题。Eric 问，东正教对梵译关于教宗职的阐述是否有可取之处？若有，罗马会在自治上给东方哪些让步？其实东方在主教遴选等事务上已经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主要是教宗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介入。实际上，这在教会最初1000年就发生过。不过，等一下，咳嗽。 所以，我认为无法简单消除东正教的担忧。他们会想，如果教宗非常强势地使用权柄怎么办？再举例，比如公元190年的维克多一世教宗，历史上确实有教宗行使权柄过于激进的时候。做父亲的也有这种情况。作为父亲，我有时也会想，也许我当时该更谨慎挑选争论点，或者那件事我处理得不够好。感谢神，我作为父亲的权威不惜于每次都能完美使用权柄，否则麻烦大了。教宗制度也类似，因此我理解东正教的顾虑，万一教宗滥用权柄怎么办？这同样适用于宗主教。比方说，假设某位宗主教成了俄罗斯政府的傀儡，会怎样？这种事确实可能发生。你看，很少有东正教徒同时喜欢巴尔多禄茂宗主教和基里尔宗主教，他们风格大相径庭。显然，宗主教的权柄也可能被滥用。至于什么算滥用，对不同基督徒而言或许不一样。所以就是这样，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如此。是的，权柄确实可能被滥用，这正是权威问题的本质之一，而任何解决方案都会遇到自身的难处。如果你说，那我们都改成会众制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群众同样可能滥用他们的权柄。所以就是这样。至于罗马会给东方的让步，其实还不少。例如角色定位，历史上许多宗主教都会被册封为枢机，因此在选举教宗时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他们不用像西方那样要求祭司必须守独身等等。他们有已婚祭司，有自己的教会法。当东夷公教徒与西夷公教徒成婚时，也有特别保障，确保东夷一方仍属于自己的教会，除非主教特别准许。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你知道，西夷公教徒远多于东夷公教徒，西夷公教徒也远多于东正教徒。我们不想让东方独特的礼仪和神学传统被拉丁传统吞噬掉。因此，教会的确采取了措施来保护这些传统。而且，我认为过去100年来，教会在这方面的敏感度比以前高多了。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虽然教宗整体处理得很好，但个别主教，比如约翰·爱尔兰主教，却处理得不好。美国正教会之所以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美国主教们对东夷公教的祭司不是独身感到不满，他们担心这会在本就信徒不多的时候造成丑闻和混乱。结果出现了既恼人又不必要的内斗，最后他们脱离并转向东正教。所以我想，我们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不要给东方加上不必要的负担，但我们也不会为了更像东正教就抛弃自己的神学传统。这不是我们要做的。历史上有两次尝试复合的大公会议，第二次里昂会议和佛罗伦萨会议，当时东方在神学上承认教宗是对的。后来他们否认了这段自身历史，但事实并未改变。
But it doesn't change the facts.
Jacob 说：“嘿 ，Joe， 书写的太棒了。我同意其中很多内容，但仍怀疑他是否真的是基督教会的延续。你为什么确信他就是呢？”我在几本书里尝试解释过，但简要来说，以色列是一个有形的民族。从约的方式来看，神并没有放弃有形子民而改选无形子民，而是他把他已经有形拥有的一部分子民和中心的撒玛利亚人、外邦人显然地联合在一起。因此，这是对神子民的一次重组，是对以色列的重组，也就是接枝的过程。如果你明白橄榄树被接枝，那就是接到以色列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样说，就教会论而言，这表示教会必须是可见的，因为以色列是可见的。如果说我们重组了以色列，现在它变成隐形的，就毫无意义，完全说不通。 此外，还有很多迹象表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身体的要点就是可见。山上的城之所以在山上，就是因为它显眼。它被称为城，是因为它有组织、有社会结构。所以，这一切迹象都说明真正的教会是一个可见的社会，它也是一个有结构的共同体。它有使徒和先知，它有主教、长老或祭司以及执事。你还看到他做诸多事，例如在耶路撒冷会议中代表圣灵发言。使徒行传15:28，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寻找的显然不是一个松散的自称基督徒的散兵游勇，我们找的是一个聚集，一个 equation， 也就是一个可见的集体，由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组成。如果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使命，而不是人人随心所欲，随便给自己贴宗派标签，那选择范围就大大缩小，基本只剩下公教、东正教和东方正统教会。
Then that narrows the options considerably to basically figuring out Catholicism, Orthodoxy, Oriental.
接着你会问，那圣彼得的角色是什么？从旧约到新约的整体脉络看，总有一个人被放在众领袖之上，这种模式是合理的。公教论证与历史证据、新约乃至旧约都高度契合。这就是我为何是公教徒的极简版说明。内说，妻子三次剖腹产后出现并发症，医生强烈建议做输精管结扎、子宫切除术。我担心妻子的健康，但又想遵守教会关于节育的规定。有什么建议？我建议，不要为了保护妻子健康就做伤害自己身体的手术。如果确实需要，就选择节育。这些问题很难在这里详细解答。你需要和一位祭司详细讨论。教会明确禁止的事情就当真禁止，即便你暂时不明白原因，因为你可能会对自身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请信任教会，不要去做那些事，然后努力查明并解决并发症的根源。理想情况下，找一个受过公教原则训练的医生，能够处理这些深层问题。现代医疗体系常把女性健康问题当作贴疮可贴一样草率处理，比如吃点避孕药、干脆切除子宫之类的。他们只是掩盖症状，而不深入探究问题原因。而 NAPRO 医生及推行 NFP 的医生往往更愿意深入复杂细节，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努力诊断潜在问题。我认为这才是正途。这可能意味着为了保护妻子，你们要暂时采用自然家庭计划 NFP 避免怀孕。说好，直到我们搞清楚激素水平等问题解决之前，我们先节育一段时间，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我很遗憾你们要经历这些，这确实非常艰难，但我建议不要听那些让你用损毁身体来解决问题的医生的话。Daniel 问，大罪会让无可辩护的无知的人下地狱吗？按照定义，如果他们是无可避免的无知，就不构成大罪。事情可能仍然是重大事由。举例，雅各为了娶拉结工作7年，结果被调包成利亚。当晚他可能喝多了酒，没察觉。就像这种情况，假设拉结和利亚调包，让他无意中犯了奸淫。他确实做了严重错误的事，奸淫。但他显然是无辜的无知，因为他分不清这两个女人。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不负道德责任。又比如，你从昏迷中醒来，开始日常生活。你不知道自己睡过了整个星期六，现在已经是星期天。好吧，不一定是昏迷，你只是睡过头，像瑞普凡温克尔一样。你上夜班，白天睡觉，醒来时以为是星期六，但实际上是星期天。 在那种情况下，你没法看钟，也没有智能手机，于是你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是星期六，结果发现其实是星期天。你错过弥撒并不承担道德责任，因为你并非故意。在那种情况下，你显然属于无可辩驳的无知。你可以自己举些假设来想象会怎样，但在那类情形里，你不会因此下地狱。 The Sentinel 说 Joe 提到了 Catholics in Recovery。 我不熟悉 Catholics in Recovery， 不过听说那是一个把十二步疗程与公教神学和圣事结合起来的项目，他们有官网，所以我就算提到过了。我无法特别背书，因为我没亲自参加过。不过就先说到这里。施瑞杜问，做英国人是罪吗？技术上来说不是，不过我只是在开玩笑，各位英国朋友。好，我知道现在已经两点了，我来讲个小故事，然后 Vanessa 我们就别再接太多问题了，免得耽误你的时间。我非常喜欢爱尔兰音乐，我五岁的女儿也一样，喜欢了很久。她大概三岁时常问我歌曲讲些什么，我就给她解释。很多爱尔兰歌曲都跟复活节起义之类的历史事件有关，所以她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比如《Foddy Do》里的角色等等。她今天早上还让我放那首歌。有一次弥撒后，我们出来时看见一座圣米迦勒驱逐撒旦的漂亮雕像，我指给他看。那时他三岁，我问他，你看那是谁？他说圣米迦勒。然后我指着魔鬼问，那他打败的那个是谁？他想了想说，英国人。我心想，好吧，看来得少放点爱尔兰革命歌曲，免得他把魔鬼和英国人混为一谈。不过我认识很多可爱的英国朋友。顺带一提，如果你听过节目 Pints with Jack， 我就给他打个广告。主持人 David Bates 是个很棒的人，还有许多可爱的爱尔兰公教徒为信仰做了巨大贡献。罗纳德·诺克斯·蒙席也非常出色，甚至像北爱尔兰新教徒 C.S. Lewis 这样的人也为信仰做出了惊人贡献。所以玩笑归玩笑，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英国都有许多杰出的圣徒。Rick 说，喜欢你的频道和见解，谢谢你。你最近做了一期关于信徒成为神的视频。我理解的神话 Theosis 和变得像神不同，这种观点与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节如何相符？让我翻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使你们可以知道信服我并明白我就是神。在我以前没有真神，也在我以后必没有。对，这里指的是本性上是神的意思，而不是分享神性。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的太阳系只有一颗太阳，不可能有两颗。若有两颗太阳，整个系统都会被破坏。从太阳系的角度看，塔图因那种双太阳行星是说不通的。但太阳可以有月亮，月亮反射太阳的光辉，这并不矛盾。希望这个区分能有所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将分享神性用来反射神的荣耀。因此，当别人看见你发光，就像夜里看月亮时看到的是阳光，那是真正的阳光，不只是让你想起阳光，它本就是阳光。但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如果太阳消失，你不能说，至少我们还有月光。不行，月光也会随之消失。我们与神荣耀的关系也是如此。好的，奈哲说，我最近把你的《圣餐》这本书送给了我那位既是浸信会徒又是共产主义者的朋友，因为他对此有疑问。我怎样才能帮助我那群非公教徒的查经小组？我很喜欢你已经采取的做法。首先要做的是探索并激发他们的兴趣。因为如果他们自己不觉得有缺口，你很难去填补。回答没有被提出的问题非常困难，所以你得让他们渴望更多了解圣餐。你想让他们知道早期基督徒对圣餐的认识，但前提是他们自己也想知道。比如 有我的书，也有 O'Connor 神父的《隐藏的玛纳》之类，专门梳理早期基督徒关于圣餐的教导。关于圣餐的书很多，对想要了解的人都很有帮助。但我觉得首先要问的问题是，第一，如果我们现在在地上真的能和神有一种比纯粹属灵更深的共融，那岂不是很好？
Can we at least admit that it would be really good if it would turn out we could have communion with God even now on earth in a deeper way than we could spiritually?
第二，基督确实以肉身来取得我们，而不仅是属灵地。第三，我们应当相信最早的基督徒理解了圣餐。如果他们连这么重大的问题都搞错，那就严重影响基督信仰的可靠性。而如果他们理解正确，那我们就有了很好的起点。因此，探讨这些问题，我想是激发兴趣的好方法。接着你可以指出，在新教内部对圣餐的看法差异极大。有些英国圣公会的公教派认为实体转化是真实的，路德宗认为基督已在与下的方式临在于饼和酒，还有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基督以某种属灵方式临在，但具体如何则比较模糊。再有浸信会则认为那只是纪念，基督连属灵临在都没有，他只是提醒我们他的同在。那就该有人弄清楚这些观点里究竟有没有谁是对的，因为他们讨论的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而当你发现公教、东正教和东方正统教会的观点与早期教会一致时，你就不能像 James White 那样把这一切归咎于中世纪公教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神学。要知道，在那之前已经发生过几次分裂，而那些分裂出去的人也相信圣餐的这一真理。他们的表述方式或许不同，但都相信饼和酒成为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并且我们应该在这里敬拜。嗯，哦，好吧。太好了。好了，还有六个问题。Melissa 说，如果我愿意，她也乐意继续待着。我愿意。那我们就继续吧。嗯，好。我要说的是，如果圣餐真的是耶稣，那我们就应该敬拜。如果圣餐只是普通的饼和酒，那敬拜圣餐就是偶像崇拜。要知道，如果问题是山上那个讲道的人是耶稣还是普通人，弄清他的身份至关重要。你不会说别那么较真，他要么是按神形象受造的人，要么就是神。你可能会说不，不行，这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件事非常重大。同样，如果问题是那是饼还是耶稣，这可是个大问题。而让人泄气的一点是，有些人从没深入思考过，却挥手带过，好像只是哦，我们神学不同这么简单。我们要说不，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所以我认为要从这一点切入，一旦他们产生了好奇，书籍就能派上用场。之后一起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等内容也很有帮助，但这一切都必须从激发兴趣开始。Julie 直接打赏了，连问题都没提，谢谢你 Julie， 愿神祝福你。如果你有问题尽管提。 Young Baby Tate 说，谢谢你 Trey， 我主要是提一些关于成瘾与罪责的问题，好在领圣餐时指引自己的良心。没错，这是有一位神师就很有帮助，因为神师往往判断的更客观，我们自己往往很难公正评估自己。人很容易说，哎呀，我常犯这个罪，那一定是成瘾，所以我就不该负责任。有些人于是继续不断犯罪，这可不是正确的做法。因此，更好的做法是让一位外部的导师陪伴你的挣扎，提供具体建议，并判断你到底是成瘾到影响道德责任，还是只是活在恶习或缺乏自制的状态中。缺乏自制在这里的技术含义是，你现在恶习循环里却并不乐在其中。真正的恶习是你持续做坏事而且乐于作恶。再往上一层叫缺乏自制，即你习惯性犯罪但自己并不满意。你努力想摆脱这种循环。再上一层是你开始行善，甚至常常行善，但过程非常艰难。
and maybe even doing them regularly, but it's a
这叫自制。更高一层就是德行，你习惯性的行善。因此，每次都不会成为巨大的挑战。所以，比如一个人总是想撒谎，又强行忍住，他既不是陷在撒谎的恶习里，也还没活出诚实的德行。他们显然处于自制阶段。等到你根本不会想到要撒谎时，那才是真正活出了诚实的德行。就是这样。PRN 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教理讲授，而不是护教学。我们今天的模式更像是给没有圣经、文盲率很高的早期教会用的。你是指我们的教理模式，还是护教模式，还是两者？我想说，我的很多护教学其实是隐形的教理讲授。我觉得这话可以公开说。有些内容我真希望更多人了解，但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塑造。可如果我只是告诉他们你该信 X， 却不让他们知道有人不信 X， 他们就难以体会其中差别。因此我发现更好的做法是说，有人信 Y， 但你不该信。你应该信 X， 并且用护教学甚至争辩的方式表达，并不是为了喷别人。当然，如果有人正在相信或倾向于 Y， 这也能帮到他们。同时，对那些对 X 或 Y 毫无概念的人来说，对比也能提供参考。就像我从没买过车，只看一条广告根本不足以决定要不要买。但如果我知道在小型厢式车里 Odyssey 和 Sienna 是大家狂热追捧的两款，那我就有了比较。这告诉我，如果我手头正好闲着$40,000，我大概会买其中一辆或者买套房子。好吧，这想想有点让人沮丧。总之，这就是我的看法。我认为辩证式的方法很有帮助，把部分护教学和教理讲授结合起来，不过两者都绝对不可或缺。两种方式都有空间，而且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也不同。所以如果你更擅长做教理导师而不是护教士，或者更擅长单纯用浮船邀请人来爱耶稣，这都没问题。无论如何，运用神赐给你的恩赐和才干，他们彼此配合会很好。正问，你觉得本笃十六世应该去清真寺和 Mufti 一起面向麦加祈祷吗？我其实不了解这件事，但我并不赞成那样做。那你觉得若望保禄二世应该亲吻古兰经吗？我的答案都是不。我理解想要肯定那些努力追随亚伯拉罕之神的人身上可取之处的心情。我也认为把伊斯兰视为世界最大问题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西方在多大程度上沉迷于反宗教、世俗化、无神论，从去人化的人工智能观念到大规模宣扬堕胎，问题层出不穷。在许多议题上，穆斯林其实是盟友而不是敌人。但若走向另一个极端，仿佛不存在重大的神学差异，也是不妥的。我想这两点都得承认。PRN 做了澄清。他说，他指的是今天教会的浮传方式。那种方式更适合早期时代。我认为公教徒渴望更深入地研读圣经，因此才会有人流失。是的，像 Bible in a Year 这样的节目之所以大受欢迎是有原因的。我同意人们确实有这种渴求。要满足这种需求很难，因为大家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提供资源并不容易。不过是的，我还想说，不同的受众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我做灵修主题时，我心里清楚那不会是点击量最高的内容，有不少人根本不会点开，但我认为这很重要，所以我还是会做。也可能有人确实不需要这类内容，或者他们其实需要却不会点进去看。同样，也有人需要并渴望更深入地理解圣经。感谢神，我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源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足以回应这种需求。但如果你的论点是我们还可以有更多，那绝对没错。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远远落后于福音派。 尤其从技术角度看，要找到优质、无版权限制、可以随意复制粘贴的公教圣经资源真的很难。
Good copyright free Catholic Bible stuff you can, you know, freely copy and paste and all that.
这本来是早就该解决的基本问题，但看来我们在这方面还只是刚起步。
Maybe steps on this one, I guess.
Angle Skitzel 问，你怎么解释在圣保罗甚至传统里看不到如像圣母奉献这类玛利亚敬礼？这些做法属于敬礼，会随着时间逐渐发展。例如像圣灵祈祷，在圣保罗书信里也看不到，甚至圣保罗向耶稣祈祷也几乎见不到，对吧？所以关于这些敬礼，我想有两点。第一，人们写作时往往不会记录自己的灵修实践，他们写的大多是神学或教会论等内容，灵修只是间接涉及。所以我不会用沉默来推论，例如既然在保罗书信里没看到向耶稣的祈祷，那保罗就没向耶稣祈祷。我们不了解保罗的祈祷生活，因为他几乎没谈过。经文中有祷告的暗示，但祷告内容并不清晰。除了知道早期基督徒有时会祈祷主导文之外，要就其他内容下定论其实很难。所以我认为基于沉默的论证很薄弱。至于向玛利亚求代祷，同理，你不会那么清楚地看到相关记载，毕竟连人们清楚地向耶稣祈祷的例子都稀少。我能想到的也只有斯提凡被石头打湿的祈祷。就那一次，而且圣经里也没人直接向圣灵祈祷。但我们知道这些祈祷完全没问题，而且不仅没问题，还是好事。因此，这些做法会随着时间被阐释得更清楚。其中有些起初只是敬礼，比如说，这是一项新的敬礼做法。诸多敬礼早已存在，无论是向玛利亚祈祷，还是敬礼耶稣圣心，或其他类似做法，都属于敬礼。敬礼本来也不宣称自己有2000年历史。如果你写了一篇新祷文，你也不会声称是使徒写的。你只是在进行一种敬礼，表达你的爱，并在灵性上付诸实践，有很多不同方式。Chester 问，我们怎么知道教宗何时在以无误的方式发言？就是当他以教宗的身份对信仰和道德做出定义时。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有提到这点，我可以把确切的措辞调出来。当罗马教宗，也就是教宗本人，以 ex cathedra 的方式发言时，大公会议解释了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他在履行普世基督徒牧者和教师的职务，凭借其至高使徒权威，为全教会定义一条关于信仰或道德的教义时，我们先停一下。如果教宗只是即兴发言，或者只是在特定语境里而非面向全体，谈论的议题也非信仰或道德，或者只是讨论而非定义，那就不符合范一所说的情况。要构成 ex cathedra 发言，第一，他必须是在履行对所有基督徒的牧者与教师的职务时发言。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以私人神学家身份撰写的拿撒勒的耶稣系列就不算。第二，他必须凭借其至高的使徒权威，也就是说那得是官方行为。想想总统发推和发布行政命令的区别，一个带有职务权威，另一个则没有。第三，他要定义教义，而不仅仅是讨论，并且此教义必须关于信仰或道德，所以其他主题不适用。第五，这一定义要让全教会都遵守。因此，如果只是写给某个国家主教或君王的信函就不算。如果符合这五个条件，那么凭着在圣彼得内应许给他的神的帮助，他就享有救主愿意教会在定义信仰或道德教义时所拥有的无误权。这就是教宗无误发言的含义。而且重要的是， 正如我之前说的，这项教义的目的其实是保护我们不受教宗本人的伤害。这听起来或许很奇怪，但若教宗在上述条件下仍可能犯错，他就可以强迫你，甚至整座教会接受异端，不然就陷入分裂。这会让人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记得，耶稣知道未来，也知道历代所有好教宗、坏教宗以及所有的分裂和运动。不仅是已发生的，连将要发生的他也知道。知道这一切的耶稣仍祈求我们都合而为一，像他与圣父合而为一。
Knowing all of that, Jesus prays that we will all be one as he and the Father are one.
所以分裂是不被允许的。但他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你不能以牺牲真理来换取合一，既不能有异端，也不能有分裂。你既需要合一，也需要真理。你不能说我要50%的合一，50%的真理，或者60-40之类。不，你需要100%的合一，也需要100%的真理。我们必须在真理中合一，而教宗无误就是为了这一点而存在。Tomas 问：别人问你，你得救了吗？你怎么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想先指出，这种传福音的方式在新约时代的基督信仰中完全不存在。新约里没有人用这种诱导式提问，然后无论你怎么回答，都准备抓住把柄的做法。并且说，哈，如果你采用另一种做法，相信这一套教义就能更确定。要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段，这并不是圣经所展示的基督徒福传，而且这种营销非常有效，它很能让人觉得，哦，原来相信 X 我就能更有把握，但这并不能说明 X 是真是假。它只说明 X 能带来安慰，因此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恶意，它甚至可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们确实会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这样的提问是存在的，但我从没见过使徒们直接问，你得救了吗？你怎么知道？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谨慎使用这类策略。我听到这种问法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太确定我是否想用这种方式，因为就连得救一词本身也要先定义。比如，如果我今天死了，我会下地狱吗？还是说等我寿终时才会下地狱？因为这两者是不同的。作为公教徒，我相信，而且我认为新约有大量证据支持，一个人与神现在可以是正直的关系，但之后也可能把他弃掉。希伯来书第六章就警告了这件事，彼得后书第二章完全在讲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西门身上就有例子，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会偏离真理，需要被带回，否则就会失去救恩。所以当别人问你得救了吗，这似乎预设了一种对救恩的理解是否正确取决于提问者的意思。那你怎么知道呢？首先，你灵魂里有没有神的生命？你有没有行出现望爱的行为？如果有，那是你与神相交的强烈迹象。如果没有，即便观念正确，你也没有和神保持正当关系。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如果你不爱神，不爱邻人，仅有正确的神学不能救你。光是相信福音是真的也救不了你。如果可以，正如雅各指出的，连鬼魔都要得救了。大致上我会这么回答。我很喜欢圣女贞德的回答。让我找一下她的原话。因为你不想陷入对这在教理简述7.5里有。那里写道，这属于超自然领域，恩典超越我们的经验，除非凭信心无法认识。因此我们不能靠感觉或行为就断定自己已称义得救，明白吗？那就先从这里谈起。很多人坚信自己得救，却过着看起来完全相反的生活。这足以提醒我，仅凭感觉甚至善行都不足以证明我已得救。 因为我该意识到别人曾凭同样证据得出相同结论，后来却走偏了。如果你不信，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对吧？然而主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反省神在我们和圣徒生命里的祝福，能保证恩典正在我们里头运行，这激励我们更深的信心与信赖而简朴的心态。因此，当我们回顾生活并说我看到神的恩典在这里运行时，就能对恩典有把握。但这是我凭信而知，而不仅是经验知识。这种态度的一个美好例子就是圣女贞德对教会法官设下陷阱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当他们问他是否知道自己处在神的恩典中，他回答，若我不在，愿神把我放进去。若我已在，愿神保守我留在那里。这种信赖神，依靠他怜悯的态度，比人们想要的那种百分百自信保证更好。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这样。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好吧，我得说一句。Merman 说，我在法国的堂区有位男士长得像你，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他法国版Joe Hashmeyer。太有趣了。John Davis 想讨论伊斯兰。我的意思是，这里有真正的问题吗？我知道你对这事有自己的看法，那你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坦白说，有一两个人，无论我做什么视频，都给我发一堆并非真正问题，而是关于伊斯兰的声音。这看起来是一种奇怪的执念，肯定不是来自神。他也没带领人更深的爱神。即便有些批评是合理的，但这种单一而执着的聚焦依旧很奇怪。Afuera Media 问我对 Voice of Reason 遭到指控的看法。我在节目开头已回答，周四我还会专门做一期节目讨论这件事。那么 Jaffer 和 Doubting Thomas， 如果你们同意，下次就由你们的两个问题开场。因为我几题之前就说过那将是最后一个问题，希望这样能让大家满意。我想大概两周后我会这么做。哦，你知道吗？我这么说其实我已经知道了，那天我要去加州，所以可能要拖到隔一天。不过大概两周后我会开一次直播。再过两周零一天，我会人在圣迭戈，所以也许就在那时直播。我想你们应该不会把行程围着这个转，所以到时候再看。不过记得下次收看。好，愿神祝福你们，祝你们这一周过得愉快。对了，明天那期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我完全不知道要怎样呈现才能足够吸引人。所以无论你们怎么看缩略图、标题或其他元素，我都不在意，因为我们已经绞尽脑汁了。但如果你想了解圣餐与肉身复活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非常酷的话题，那就一定要去看。好，愿神祝福你们，愿你们平安。